美国哲学家杜威曾经讲过，美国的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套用这句话，专制主义在中国亦是一种生活方式。自秦始皇灭了六国，统一华夏之后，专制主义在中国不单止成为一种政治制度，还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直到现在，中共非但止未有弱化专制主义，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空环境之下，用新的工具不断去强化专制主义。10月7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召开，这个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召开的第三次这一类会议，但与前两次会议不同的是，这次会议的名称还加上了文化两个字，亦都首次提出了并解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用官方传媒的话说，这个是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当局自2015年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后，分别在2017年提出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2018年提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2020年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未来当局也会提出习近平的其他想法。这些思想既是习近平整体思想的组成部分，又单独成篇，但相对于习近平的所谓军事、经济、外交、法治思想，他的文化思想在他的思想成分中又具有特殊的基础性作用，因为他是习近平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石，起到为习近平的独裁专制统治做辩护说明的作用。他的精神内核是文化专制主义，一切专制主义最深厚的基础其实就是文化专制主义。政治专制是建立在文化或意识形态专制基础上的，并没有文化专制，政治的专制统治必不长。中国3000多年历史的专制主义，首先和最重要的就是文化专制，并没有文化专制做支撑，中国的专制主义历史不可能这么绵长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专制内化为中国文化的基因，构成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有论者说，中国古代政治有三大传统，其中之一就是文字传统。两汉开始之后的历代皇权，文字建设的核心内容是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借助政权的力量强制在全个社会去推行。而构成古代文字精神实质的是文化专制主义，它在现实中的操作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第一就是神化皇权，帝王有至尊的地位，不单只是国家统治者的君，还是百姓的老师，负有教化百姓的责任，君师一体，成为一种神圣的存在，和百姓顶礼膜拜的偶像。第二就是对民众实施以儒家纲常伦理为主体的教化，兴办学校，优礼士人，宣讲儒学，表彰节义，构建以皇权和父权为核心的社会等差秩序，此即三纲五常。三纲的核心在君臣之礼，用曾国藩的话说，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言，妻不可以不信。第三就是实施思想统制，打压异端思想。早期儒家就有这样的倾向了，例如孔子《公乎异端，施害也己》，孟子《释邪说》，放淫词。思想统制发展到极致，是对社会实施系统的严格的全面的精神控制。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名称的文字狱，即属于这一类。第四就是编纂典籍，来到彰显帝王的文字武功，并总结历史经验，装饰盛世。中国古代有所谓的盛世修典和盛世修史的讲法，好像是明成祖修永乐大典、清乾隆篇的四库全书，这类文化工程无非就凸显皇帝的圣治。上述表现古代中国文化专制主义的四种形式，在习近平统治的今日都存在的，有一些虽然改头 換面變了講法，但本質都一樣，而且變本加厲。例如官方緊箍咒般的兩個維護和兩個確立，就是要將習近平的至上地位神話化，對習近平異乎尋常的宣傳，出版他這麼多的書籍，為他冠以各種思想的名號，亦都是要將他打扮成軍師一體，讓民眾去崇拜他。成立中國歷史研究院，建立國家版本館，展開儒藏等多項大型文化工程，都是要彰顯習近平統治的當下是所謂的太平盛世，將中國帶向世界舞台中心，建立不世的功業。然而在習近平的文化專制主義中，最核心的是他要為中共和中國構建一個統制全國人民思想主流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自毛澤東時代起，中共就為中國建立了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但文革令到這套意識形態破產之後，中共雖然沒有拋棄到共產主義的講法，但是亦都意識到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所以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時代化的口號，鄧小平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當局並以時任領導人的名字分別命名為鄧小平理論、江澤民三個代表和胡錦濤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比起這三位前任者對宣傳意識和形態事務的重視程度不是一個等級，他多次強調意識形態工作是中共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為國家納心、為民族納魂，事關中共前途命運、國家長治久安、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必須加強黨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領導，建立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他不單止這樣說，還親自去掌握這類工作。據官方傳媒披露，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兩次出席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主持召開或出席文藝工作座談會、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網絡安全和資訊化工作座談會、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多次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政治局會議審議透過一系列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改革發展方面的規劃和方案，多次主持以文化為主題的政治局集體學習。這些會議每一次都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到孔廟、敦煌、莫高窟、朱熹園、三蘇祠、殷墟等一百多處歷史文化遺產考察，就文物、考古、非遺等作出170多次的指示批示。總之，圍繞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當局召開的會議的密集程度、作出的決策部署的全面、習近平論述的豐富、系統、深刻，在中共歷史上都是不多見的。官媒吹捧透過習近平從全局和戰略高度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系統謀劃和部署，今日中共的宣傳思想文化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意識形態領域形勢發生全局性、根本性的轉變。然而，習近平對宣傳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工作的異常沉浮的重視，講得白一點，不過只是要達到餘下兩個目的。第一，就是為黨去建立一個絕對安全、不受到挑戰的意識形態體系。第二，就是要將所謂的習近平思想和鄧江湖的思想切割，他在中共思想史上的地位要遠遠高過他們，不能夠跟他們並列排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裏面，必須單列成為一個獨立的思想體系，就好像毛澤東思想一樣，顯示他的雄心壯志和宏偉大業。但要實現這兩個目的，僅有對意識形態和宣傳思想工作的重視和親力去親自把握還是不夠的，還必須對有可能動搖大眾對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和官方倡導的價值觀信仰的言行，特別是異端的思想，進行嚴厲的打擊。在輿論管控以民定罪方面，習近平當局比明清兩代的文字獄 仲要嚴重得多。建立專門的思想警察機構，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和工具，對任何有可能違反官方輿論導向的報導、文章、書籍、影視、報紙、網站和演出都要下架、封鎖、關閉和取締，學校不准講受未經審查的教材和思想，強行向全民洗腦，頑固堅持輿論一律，拒絕百家爭鳴，社會只能夠一種聲音、一個主張、一種思想。採取這些管控措施之後，如果還有人膽敢挑戰官方的意識形態，特別是習近平本人思想的，輕得受處罰，重得被判刑。這些年來當局製造的文字獄很多，有一些人僅僅是因為嘲諷和抨擊習近平就被判重刑，完全關閉了在江湖時代曾經出現的某種程度的異端思想的生存空間。從今日的視角來看，對古代中國在文字傳統中強化文化專制主義的成分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中國幅員廣闊，人口很多，而且亦都多民族共存，加之古代治理手段和工具相對落後，要維持社會秩序與穩定，客觀上需要有一套為社會多數成員所認同的基本價值體系和具有權威性的主流意識形態。另外，要實現文明的傳承和發展，亦都需要政府強勢介入，發揮組織和引導作用。然而，疆域廣闊和人口龐大所造成的治理困難，這種情況在今日很大程度上可以透過現代的治理手段和工具予以解決。雖然在國家的競爭之下，一個社會仍然需要主流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但維持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和權威性，不是靠思想的管控、輿論的一律以及打壓異端來實現的。換言之，不是靠思想和文化專制，而是靠不同思想的競爭，靠說服來達到民眾的認可來實現的。畫一個圈，指定一個思想，說這個就是社會的主流思想和價值，民眾必須遵循，不能夠有半點的質疑，否則大棒事後，實質是思想和文化專制，是意識形態的獨霸。今日的習近平時代就是這樣了，根本不跟人講道理的，動用國家力量，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作為宇宙唯一真理，何其荒謬，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出籠。意味著當局對宣傳思想文化的進一步控制和文化專制主義的進一步強化。如果說古代中國的專制文字反映出文化專制主義的食人的本質，今日習近平當局的文化專制主義以一種比古代皇權更加粗暴的方式，同時更加精細的做法，對人性和個人思想自由的限制可以說是有過之而不及。這個是我們在認識習近平文化思想和當局的文化專制時必須要注意的。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鄧月文為美國之音中文部撰寫的評論文章《習近平文化思想與文化專制主義》。這篇特約評論文章並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